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会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哦。
是，
最近邀请到的应该算是真的是很多领域的专家。
嗯，没错。
对，在很多的职位待过，那也学富五车。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前司法院院长以及中原大学财经法律学系的讲座教授赖英照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教授好。
笑鱼好，智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哇，教授过去呢曾经担任过有财政部官政司的司长、财政部常务次长及政务次长，以及呢行政院副院长等等，还有刚包括前面介绍到的司法院大法官，所以担任过这么多的公职，老师您觉得对哪一段经历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我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在学校教书，那个时候也碰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嗯，
那时间关系，我就讲个一件。那个时候除了我在白天有课，晚上也有课。
嗯，
那么晚上有课，有一天晚上呢，那上课的时候，发现到这个教室里头啊，喜气洋洋。
嗯，
大家在对一位女同学说恭喜。
嗯，
然后我以为她大概是快要结婚的时候，最近结婚，我就问她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她说：“她今天上午结婚，中午办喜宴，就晚上呢没有请假，还特别跑来上课。”
哇，
那
好感动哦！
我是觉得她就是这一种学习的热忱。
嗯。
那后来在这个当然这个有学习热忱那个包括智仁还有很多同学，不是只有这一位哦。那后来在工作当中呢，我也发现到这个确实你刚刚提到说我什么事情最印象深刻，
嗯，
就是看到一些非常努力的一些同仁，他很努力在学习，很努力在工作，在这中间不断的成长，
嗯，
那种过程呢就让我蛮感动的。
嗯，
有一些现在你们这边大概也很多每年或者什么时候会招考一些新的同仁来加入，
对，
那我们招考同仁的时候会看他们的履历啊之类的，哪个学校毕业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大概是第一印象有用。进来之后呢，大概过个几个月之后呢，我很多同仁你问我说哪个学校毕业，我真的忘记了，我只会记得他来到这个工作岗位上之后是不是非常努力非常认真在工作在学习。那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刚刚讲很多同仁的这个努力之外，我也觉得那一种工作的环境当中提供很多学习的机会，对我个人来讲，我也觉得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乐趣了。
是，
那智仁也知道，那这个笑鱼刚刚提到我在财政部第一个工作是做关税的，那我是法律的背景去做关税，那关税其实是产业的事情，是国际贸易的事情，
没错，
那个是当然我以前教育部工会留考生很幸运考起那个国际贸易学门到美国去念一些国际贸易，但毕竟是法律的东西。
嗯，
那比如说你现在这个麦克风啊，或者是桌子椅子，那国内有人在制造，在生产这一些厂商，那国外有人要进口进来，那你这个中间就发生很有趣的事情。你如果说这个对国内的厂商来讲，他希望如果他在卖这个麦克风，在生产麦克风，他麦克风关税越高越好，因为国外麦克风不容易跟他竞争，家具业各行各业都一样，但你如果做进口商来讲，你会希望关税越低越好，
对，
它成本低比较好卖。
嗯，
这个中间的一种冲突啊，就是每一次在调关税的时候，那种冲突各产业的这种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个东西说在我怎么懂呢？那你每年那个时候要那个，我记得那个是一年呢，调几百项、几千项的关税的税率。
哇哦！
然后到立法院去之后，你站上那个备询台，立法委员一个个上来问的，说这个为什么这样调，那个为什么这样调？你在学校你哪里学过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是其实跟校友跟智仁在这边做这个节目的心情其实蛮像的，就是说你一边在做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学很多东西。那这个大概是我在职涯生活里面大概印象最深的事情。
哇，谢谢老师。其实每次跟老师在 课堂上或者私底下跟老师请益，我觉得我就是这种感觉，我就一直在学习。其实老师刚才提到财政部关税司，就让我想到之前有联经出版社帮老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赖英照说法。其实里面有一段，除了老师的这个大作都非常的棒之外，其实有一位王俊先生写了一个非常好的序，在里面有一句话这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说随着岁月流逝，民国七十年代后期那几年，在财政部的印象呢，像淋湿的水彩画，不同的场景呢交织勾串成我当时的记忆。后面他说这些记忆当中有一项却至今清晰完整，就是听赖英照听赖老师叙述事情不必费神，很快就能够心领神会，这就是我们学生的心情。
不敢当，不敢当，
真的是。
刚刚老师在说关税的时候，我这种小老百姓居然也听得懂。
你们太客气了，不敢当，不敢当。
对，我觉得在这当中，我想在老师的这些任何的职任当中，都一定给人家留下这么深刻的一些印象。对，那这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学习。可是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实老师在很忙碌的这些生活里面，您还是不断的这个著作，而且著作等身。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还有做时间的管理？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对，
而且我知道，其实对老师来讲，不管是教学、授课，还有在做研究，是您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对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专注过程当中，你所体会的乐趣又是什么呢？
是你刚刚提到有几个事情，一个就是关于时间的应用的问题，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发现每个人都很忙，在学校里面，平时年轻的同学，你有时候跟他约要谈一些事情的话，看他也蛮忙的。
对，学生比老师更忙。
那我常常有时候问他们说你们在忙什么，或者说你们问我说过去一个月、过去一个礼拜，或者是这个在忙什么。那这一类的问题容不容易回答？也就是说，比如说问一个人说你过去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甚至过去一年，甚至于像我现在这种迟暮之年啊，以前这个七十几岁老人问我说这一生做了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会蛮有意思的。那林语堂，各位还有印象吧？你们一定有印象，年轻的朋友我不晓得有没有印象。
幽默大师，
他当年呀，幽默大师，他当年在美国的时候写的书啊，是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而且不是一个礼拜，整整一年52个礼拜第一名。这种记录到目前为止，乏人没有人打破。他里面呢有一本畅销书，当然这个是比较后期的著作。叫做生活的艺术，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重要。
是，
但我们这边中文把它翻作生活的艺术。它里面大概有一句话，就是回答刚才智人的这个问题，就是时间的管理。他是说，人的一生当中呢，学会把事情做好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会不去做不需要做的事情。你一天24小时，你把所有的事情通通是大的事、小的事、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要做不要，全部都排满，你绝对不够。就好像我们这个房间，你有的东西没东西，有用的东西没东西，堆满了，这个房子就没有用了。
对，
那他的意思，其实我看以前老子那个书里面没有引，不过我猜想，因为他本身是熟读这些中国的经典，
是
老子里边以前好早就讲过嘛，就早富有以为是，当其无有事之用。
对
啊，言志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换言之，这个言志就是做那个捏那个陶土，捏成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捏好之后，有用是中间空出来的部分，可以装水、装茶、装咖啡。早富有以为是，你把这个房子呢盖起来之后，当其无有事之用，就是只有空间对我们真正有用的部分，是中间空出来的部分。那老子当时讲那个话，后来到林语堂，他就是我猜想应该也从那边得到灵感。他当时在纽约用英文写，他就是看到纽约人非常匆忙，美国人非常匆忙，那他就是讲了这个话，你懂得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是很重要的。
对，
懂得不去做可有可无的事情，物宁是更重要的。
是，
那这一点的话，也许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时间的管理方面，是不是能够筛选一下？不一定是每一个 email 都要回哈。
对，是，真的是如此。
那第二个，你刚刚讲到这个乐趣的问题啊、哦， 这个其实跟两位做节目可能也有共同的地方。你们一定发现这个节目是做得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个节目当中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是，
那你刚刚提到我说我在写一些书，那你刚刚提到那一本那个老的书了，已经这个十几年前这个出的书。
对，
因为写这个书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去读很多东西。
嗯嗯，
然后你读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增加了一些东西的了解，然后把它写出来。嗯，
是。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
结合起来看的话，就是说你有那个学习的热忱，然后更重要就是可能要比较专注，对年轻朋友来讲，专注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今天法律系的朋友，
嗯，
那你在学校里面念书，可能你现在的目标就是参加国家考试。
嗯，
考律师啊，考法官啊，或者考其他的国家考试。
是，
这个中间可能要就很专注。
对，
那如果说能够善用时间，而且能够在学习当中得到乐趣，而且能够在一段时间中间专心做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是蛮好的。
嗯，其实是
老师在这过程当中一直提到一个字，叫做有趣。所以老师在包括担任那么多要职的时候，也都是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有趣的。
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哈，虽然当时可能压力很大，
嗯，
甚至觉得很烦，
嗯，
但从事后来看的话，从那个很烦的过程当中，很困难的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东西，事后来看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嗯，
虽然在当时来讲确实一点这个有趣都没有。比如说你在当时在这个财政部或者以后到财政厅去要处理那个银行挤兑的事情，那个是当时在当时前进底下是一点没有趣的，
是是
看到那个银行每天一副挤兑，然后你怕它倒，然后你要介入去弄诸如此类，或者说台湾岛在省政府做事的时候，很多的时间到夏天就是要参加那个救灾，
嗯，
啊，碰到这个台风来，你要全省到处去跑，到处救灾，
嗯，
那个有没有去？没有去。
嗯，
但是你从救灾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感人的事情。
嗯，
你看到那一些慈善的团体、公益的团体，
对，
他跑到第一线去，
嗯，
然后在那个灾区发那个饭团、发那个便当、发那个面包。
嗯，
然后当时那个灾区断水断电，什么都没有，然后送衣服、送棉被去。你看到那一种场景，你会觉得是蛮感动。但当时来讲是没有什么趣，不过现在回味起来，那一种觉得台湾的这种生命力、这种社会的这种正向力量，觉得是蛮有趣的。
嗯。我觉得在很多繁杂或者说很烦的情绪当中，能够去突破这些的感觉，然后做到该做的事情，后续再回想起来又能够觉得它有趣，
嗯，
有一个学习的热忱，刚刚老师也不断提到，
嗯，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而且其实老师刚才也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在做时间的排序，尤其是专注，
嗯，
其实大家都在忙，但是呢这个忙是有意的忙还是瞎忙，其实这就很重要，
嗯，
所以如果能够撇除我们现在的瞎忙，然后能够专注在一些事情上，
嗯，
我觉得呢这反而是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
嗯，
那其实很多人说我忙是为了公司，我忙是为了盈利，然后呢还有好多的这些这个股东都在等着我要对他们交代。但是我记得在好多次，每次跟随老师在旁边听到老师的一些演讲，其实老师很喜欢一些中国的古诗词，然后呢我记得老师都引过杜甫。
嗯，
杜甫有一间破破的澡房，后来被风一吹，吹了之后他就写了好多的这个句子。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未来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呢，啊？大庇这个天下寒士尽还颜。”真的就是他希望发愿，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生活。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这个诗句呢，某程度也反映老师的一些心态跟心情，
嗯，
就是从过去老师从政府的一个要职的角度在看，然后从民间的角度也在做检视，
嗯，
那从一个法学者的角度，慢慢的从金融啊、证券各类的一些法治的一些研究，
嗯，
现在陆陆续延伸到我们所谈的企业社会责任。
嗯，
在整个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到底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要怎么样去落实，然后呢在台湾这几年的一些做法，不晓得老师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
是，
那问到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你如果问到这个 Milton Friedman，
嗯，
他会说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努力赚钱，增加自己的利润啊。
嗯，
他的这个想法之下呢，那就是说公司的经营者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公司帮股东赚最多钱。
嗯嗯嗯，
那这个想法其实也主掌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嗯嗯，
他大概1962年的书就这样写，后来真正影响力大是1970年在那个《纽约时报》写篇文章。
嗯嗯，
不过这样的想法在最近呢，由于这个整个客观的社会的环境的改变，你们大概也注意到有蛮明显的改变。
嗯，
今年这个8月19号吧，各位你们都去美国有一个叫做 Business Roundtable，
嗯嗯
，Business Roundtable、
嗯、
就是那个企业演说论坛之类的啊、哦，那个大概是美国最大的一些公司，
嗯，
那些 CEO 的这个组合，
是
类似一种商业团体之类的啊、哦
嗯。
那他们过去几十年也一直 endorse， 一直认为说 Freeman 讲的这个是对的啊、哦
嗯。
企业的责任就是帮股东创造最大利润，
嗯。
但8月19号，他正式发表个声明 ，the purpose 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corporation，、
嗯、
就是公司的目的的一个声明，
嗯。
他正式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正面的来背书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CSR，
嗯嗯，
他就说我们这些那一天签名的有181家，那些你想象得到那些大咖的全部都在，通通在里面，这个 Amazon 了，什么脸书了，什么苹果什么的，通通在里面。他们就说他们要第一个，他当然就是照顾这个客户。换句话说，公司经营者的目的不是单一的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目的。他第一个听到就是客户的服务，第二个就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说要投资员工 Investing in employees， 非常有趣。
好，所以投资员工被那么多的大企业认可，觉得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至于为什么，还有具体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像如果我不是一只狼，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